想说今天就是最后一次结束，可是神又给我一些题目哈，给我一些话，所以我想除了今天，我们接下去还会有几个礼拜继续的讲神做事的法则。好，那我们今天要接着来讲到神做事的法则。有很多人，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记不记得？啊，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好，还有呢？乖僻的人，神以弯曲待他。好，那最后有很多人跟我讲说，实在主真的这样对他说话。好，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好，我们常常对别人是什么样的动机心态，会织成一个保护网，保护我们免受仇敌的攻击。如果我们对别人常常动机心思言语常常是一个爱的动机，爱的言语，一个祝福的言语，那你发现这个就成为我们一个保护网，保护我们就免受仇敌的攻击。好，那个另外呢，慈爱还有很多意思在哈，信实哈，我们要对神守信用，好，神就以信实对待你。好，讲到乖僻的人呢，乖僻的人就是指那些很顽固的人，哈，乖僻人就指那些顽固的人，哈，那些背叛的人，哈，那些倔强的人，哈，那扭曲的人，哈，那神就以这些弯曲来对待你。好，那我们今天要接着再讲到一个神做事的法则哈。我们来看看列王记上十八章，列王记上十八章。33-34节，447页，旧约两段圣经447页。好，33-34节。
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地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
好，谢谢。那我们知道这时候呢是以色列已经干旱哈，干旱了三年哈，那到处都没有水，闹旱灾哈。可是呢，神叫他们怎么样呢？叫他们要倒水哈，用四个桶盛满了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好啊，然后呢又要倒第二次，又要倒第三次，好，然后倒到什么呢？34-35节，他说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好，就是要这么浪费。你会觉得旱灾每一滴水都很重要，好，可是呢，当神在这样的旱灾的时候，神要他们怎么样？神要他是倒，再倒，再倒，然后倒到那个祭坛的怎么样？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你知道那个坛的四围挖沟还挖得蛮深的，好，然后要这样满了水，好，然后呢，然后怎么样呢？38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好，神降下火来，悦纳所献上的这些，烧干了。然后呢，接着雨水就开始降下来。这是一个神做事的法则，就是在你极穷之间，你还要献上。如果你在什么地方闹干旱，你就要在那个地方去献上。 这是神一个做事的法则。你在经济上闹干旱，可能是不是你在十一奉献上亏缺了神的，亏欠了神，偷了神的钱。你在经济上闹干旱，是不是因为你常常神家中有需要，或者神把有人带到你的面前，他有需要，可是我们一直扣留住，不舍得给出去。好，那另外呢，也有可能神是因为要借着经济上的需要，让我们去经历神。所以呢，你在经济上你闹干旱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经历神的丰富给予呢？你就是去献上，献上。好，那有一位那个老弟兄，好，那他们家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有一天就到了没有面粉了，好，没有面包，没有奶油了，好。那就是没有面包了，没有面包。那后来呢，他们就不是没有奶油，是没有面包了，这样哈。那这个弟兄呢，他就跟他太太讲，他说一定呢，我们家中还有一些过多的东西没有给出去，好，所以他就跟他太太从家里啊找啊，找到地下室啊去找，哎，就发现他们有多出来的那个一条奶油，好。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就给出去，他就开始把这个一条奶油切成几块，就开始去送给他们所知道的一些穷的人家。结果有一个一个老太太呢，就说他那时候就是家里也是穷，他就跟主说，主啊，我好想吃奶油哦，我好希望我的面包可以有奶油可以涂，就他就送给他这个奶油。那这个老弟兄呢，送出去以后呢，等到他回到家，真的就有人送他一大袋的面粉，好，他可以做面包。好，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觉得干旱的时候，好，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在极穷之间你还要给出去，那神就大大的倾盆大雨降下来。我们知道台湾的那个祷告山哈，那一块土地，就是因为有一位弟兄哈，他欠了很多的债，哈，欠很多债。那可是呢，神感动他说，把他那一块土地呢奉献出去，哈。那他呢，专门都是给人家收破烂，就是收一些破铜烂铁，然后晒干，然后分类，好，然后去卖。所以他的收入是极少极少，可是他愿意献上他的这个土地。后来他们所有的债都还光了，还光了。那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穷困的时候，我们还愿意献上，你就会经历到神倾盆大雨的降下来。那这个献上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圣经，在列王记上17章第八节到十六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 必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谢谢，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好，这个寡妇呢，她其实家里已经穷到这个地步，又是个寡妇，然后又穷，她说没有饼，然后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那她准备说做个饼呢，然后跟她的儿子吃了死就死吧，已经穷到这个地步，偏偏呢这个神的仆人还要去请他给我饼，请他做饼给我。好，那可是呢他愿意顺服了，他愿意顺服，不但他跟他的儿子没有死，而且呢他那个坛内的面一直都没有减少，瓶里的油也没有缺断。好，多奇妙。那你看，如果他在那个极穷之间，他会觉得哎呀，以利亚你这个大先知，你怎么不去找有钱一点的人家住啊，你偏偏要来住在我这个穷人家。好，那我只剩这么一点面，一点饼，一把面，一把而已，一点油，你还要来跟我要，你如果有爱心你也不应该这样吧。好，可是他没有，他就顺服的献上。那个献是很多的，因为那是他唯一最后的一口饭哦，最后的一口饭他愿意献上。结果呢他的面他的油都没有缺短，一直到雨水大大降下来。那不止这样，接下来那一段呢就讲到他的儿子呢后来生病了，病的都要死了呢，结果呢病的死了，结果以利亚祷告使这个孩子复活过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时候那么干旱，那么短缺，好像各方面那么缺乏，可是我们愿意顺服而献上，献上不但我们的缺乏变成不缺乏了，而且呢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你看面临死亡有需要的时候，神的极大的拯救还临到。这是神做事的法则。那我知道我们在神和罪一般来讲也不会有人这个金钱穷到这样的地步，剩一把面一点油，但是呢我想我们的生活，也许我们的体力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的身体的状况会来到只剩一把面一点油，身体很痛苦，或者很没有力气。可是如果你在这时候还愿意献上，那你会发现神的那个丰盛的恩典会临到你的身上。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家里她油漆两栋房子，那油漆了这两栋房子以后呢，她是96年底油漆这两栋房子，12月油漆，到97年初呢，她就那个三根指头都没有办法握东西，因为一直漆一直漆一直漆，那三根指头三四五三根指头都没办法握，我的连握筷子都没有办法握，那非常的痛。好，那后来呢一段时间以后，这三根指头渐渐好了，可以握筷子，可是发现他的手背非常痛，右手背非常的痛。好，那个痛到一个地步是摆在哪里都不对，睡在床上呢是这样摆也不对，那样摆也不对，那就是这根手这个右手背就是不知要放在哪里，每个地方都痛，什么哪个姿势都痛。好， 痛到一个地步，他好想把这个手砍断，就是痛到巴不得这个手是砍断的。那后来呢，他就听到说要赞美啊，所以他就开始用他的左手，常常猪的这个右手啊，开始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这样子哈，这样，哎，有好很多，好，但是呢，他偶尔就又在复发，偶尔又在复发，好，这样，那到了11月的时候，97年11月呢，那感恩节家里请客，好，那请客呢，他就变成左手常常要拿那个很重的那个盘子啊，好，很重的那个锅子，好，这样煎啊，好，那这样一直拿那个左手呢，到后来隔天以后，他发现他的手腕，左手腕又痛得不得了，就去给医生看呢，说是那个筋腱扭伤，好，他的左手的筋腱扭伤。那医生呢就给他吃止痛药，吃了止痛药，他说吃到一个地步，他的胃呢都好痛，而且吃到一个地步头昏，好，想吐，好，那所以也不能再吃那个止痛药，好，又昏又吐这样。那后来人家就介绍他去针灸，好，他去针灸，就针灸呢越针越糟糕，针的那个手都肿起来了，好，手都肿起来，那所以他也不敢再去蒸了，蒸了好几次，结果真的手都肿起来。那这、就是九七年的十一月哈，然后到了九八年，在这段时间呢，其实他也有祷告哈，那教会也有为他祷告，可是就是右手臂就是偶尔就发作，偶尔就发作，左手呢是一直痛着。好，这个筋腱是一直都没有好，一直很痛。那所以痛到一个地步呢，他就是去跟，就是98年的差不多暑假那时候呢，他就去跟那个清洁组的组长讲哈，说因为他本来是很愿意打扫那个厨房哈，教会副堂的那个厨房，好，他本来签那个名字，他是打扫厨房，可是他的手实在太痛，因为厨房有一些那个碗啊，一些那个锅子也是蛮重，所以他就觉得他的手实在太痛，没办法，他就跟清洁组组长讲说，对不起啊，我的手臂跟手腕痛哈，那能不能暂时先不要排我这样哈，那组长说，哦，好啊，没关系啊哈，那可是他跟组长讲完以后呢，他心里又觉得很亏欠，就觉得很亏欠，我这个人是一个很内向害羞的人，很不敢站在人的面前，好，所以这些站在人前的服侍我都不能服侍什么，那唯一能做的就是去这个厨房帮忙去做，可是偏偏又手痛了，这样又不能做，所以他就觉得心里觉得很亏欠，都不能为神的家做什么。那他98年的那个暑假呢，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跟主祷告，他说，主啊，那我能够做什么呢，主啊，我能够为教会做什么呢，他就常常问主，主啊，我能够为教会做什么呢，他这样祷告，祷告了一段时间呢，有一天他说在他亲近主，很在他等候神的时候，很清楚里面一个很小的声音说录音，好，跟他讲录音，好，他就想说啊，教会有录音工作啊，我都不知道。好，他说虽然我买了很多录音带，可是我从来不知道需要有人去录音。好，那所以他就想说我会不会听错，他就又在祷告，祷告了差不多一两个礼拜，他就一直问主啊，这个是真的是你要我做的吗？哈，祷告一两个礼拜以后，他里面很清楚，神就是一直给他感动，叫他去录音。叫他录音哈，那录那个录音带，那结果他就去找我们的行政秘书 Josephine 哈，就问他说，哎 ，Josephine， 我能不能帮忙教会录音？哈，那 Josephine 说，好啊，教会正好有需要啊，因为那个石妈妈的媳妇丽文哈，本来都是帮忙录音的哈，可是因为她要生产。 好，都要生产，那就是这时候要生产，好，那如果你录音正好是可以接上去，好，那可是你不是手痛吗？你可以录吗？好，那他就说，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好，让我试试看，让我试试看，好，就说神感动他去录音，他就顺服去录，他都没有想到他的手痛，可不可以？难不难？他就没有想，他就说，那我试试看，那我试试看，好，然后他就去跟真男哈学怎么录音哈，啊，结果呢，结果去跟真男学录音以后，他发现这个录音呢，很多时候那个录音带放下去都要用到碗，手碗，好，哇，那他就真男说，那你怎么办？你这个要用手碗呢，哈。他说没关系，那我就用右手好了，好，我不要用左手，我用右手放录音带。可是呢，他发现原来放录音带的时候手又要往前，因为他的手臂就是油漆匠，一直油漆，所以他那个手臂整个痛，就是都不能往前的动作，手臂只要一往前就非常的痛，这样好。可是录音带每个放下去都要一直往前，所以又是很痛。好，那但是呢，他就是只想到要顺服主来做，好，所以他就说，他也没有为他的这个得医治祷告，他只说主啊，反正你要我做，你就会给我恩典，好，他就是这样。然后呢，他就是每一次录音就主啊，你祝福这些录音带，让听见的人都这样得祝福，好，好。那后来他又听到，有一次这个 Josephine 又拿了一些以弗所书的录音带给他说，这个是有录错的，例如有的两面录成一面，哈，录错的，所以人家退还来，好，然后他才知道说，哦，原来录会有录错，而且录错会变得这么麻烦，哈，啊，退还来，然后我们还得重录再记，哈，所以他就变成每一次录，不但录的时候祷告，录完一整箱了以后，那一箱要送出去之前，他又按手为这一箱的录音带祷告，主耶稣你保守哈，这个录音带都没有录错的哈，主你祝福这些录音带哈，主啊，这些录音都是为了宣扬你天国的福音的哈，哈，所以你要祝福这些录音带哈，让听见人都得祝福，他就是这样为这些祷告。那他这样子录了一个多月以后，有一天他在等候神的时候，他亲近神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说，你看看你的手背跟手腕。他才发现说，对呀，我怎么这么久手背手腕都没痛了，原来主已经在我录音的时候不知不觉他就医治了我，就医治了他。好，那从98年他九月那时候开始录，好，到大概十月，好，十月十一月就那个手背手腕完全好，一直到现在三月，他没有再痛过一次，就完全好了。他说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好到一个地步，在98年的这个主说你看看你的手背手腕，他就发现真的都完全好了。然后那个11月的感恩节，哈，感恩节他又请人来家里吃饭的时候，他可以拿那么重的那个这个盘子啊锅子啊，哈，然后请吃饭，而且他煮了很多很多，他说那个东西后来他们吃了一个礼拜的东西，他居然都没怎样，他的手背手腕完全的好。那这个就是在极穷之间你愿意献上，对不对？他的手臂手腕来到了极穷，旱灾，我们刚刚讲的旱灾，他的手臂手腕是个旱灾，干旱之地，可是他这时候愿意献上他的一己之力，因为他愿意顺服神去献上。他没有神感动他录音，他说，哎呀主啊，怎么可能呢，我这个手这样痛怎么可能呢。好，那他也没有说后来去学录音的时候发现，哦，原来要用手腕，是吧，这可能我听错了，哦，不行我不行，他没有，他就继续顺服的去做，他不顾自己的痛，不顾自己的无力，他愿意这样献上，他就得医治了。那这个医治呢，也带给他生命很大的一个造就，就是他发现说，就给他一个体会，他说，肖牧师，哎呀，我真的体会到，说 我们哦，常常都这样跟主求啊，求主医治我啊，啊，求主给我工作啊，求主给我女朋友啊，求主给我婚姻啊，求主给我这个儿子啊，求主给我什么什么啊。可是我们如果不听话，就像如果我的儿子老是跟我求这个求那个，要我给他这个给我给他那个，可是我跟他讲的话他都不听，我也不大愿意给他的，对不对？所以他就体会到说，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听话，不需要求什么，神自己就一直给我们，神都知道我们什么需要。他说你尚未开口我就已经应允，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这是像什么样的人？像那些一直有了他的命令要去遵守的人吗？那些爱他的人吗？那些很摸到神的心很顺服的人，你不用开口神就已经应允了。所以我为什么说顺服真的是我们那个蒙福的秘诀？有一些基督徒活得这么不快乐，这么不丰盛，就是因为他不是个顺服的人。还有顺服必须是快快乐乐的顺服。如果一个孩子好嘛好嘛，因为你是爸爸嘛，我就服你啦，我就听你啦，好嘛，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说这样的顺服做爸爸的高兴吗？对，顺服必须是快快乐乐的欢欢喜喜的在爱你的那个顺服，才会叫这位差遣你的觉得很满足。如果你心不甘情不愿，主才不要了，万有都是他的，你这个不肯被差遣，主就差遣别的，主没有一定要我们这个人呢，对不对？主拣选扫罗，扫罗不顺服了，神就兴起大卫，神就废掉扫罗兴起大卫。主拣选摩西是要摩西带以色列进迦南美地，对不对？只是摩西任性，就是一时的没有真主为大，神就兴起约书亚，摩西就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本来他的使命是要带以色列进迦南美地的，那他也都一直很听话，对不对？就是有一点他的老自己出来，没有真主为大，神就让约书亚来带他们进迦南美地。摩西是划时代的食物 的人物，划时代的人物，很早神得到一个器皿像摩西一样，但是也没有非摩西不可，神可以兴起约书亚，对不对？所以神的国都没有非我们不可，我们需要很小心的顺服神。我每一次我都是跟主说，我常常一件事情过了我回头看，我就说好险，还好我没有错过神的旨意。92年神叫我撇下亲族，撇下我家人，一个人来到美国。那时候我全家都已经在台湾了，以前我还有这个家人啊在美国，等到他们全回台湾了，回台湾定居了，主才开始差派我到美国。我肉身的家，我属灵的家都在新竹，在新竹，在台北，就在都在台湾。可是神要我离开那，就是一个人来到美国。那我顺服了，好，而那时候环境，我周遭的环境没有一个人赞成，知道吗？没有一个人觉得说，我觉得是神的旨意，你该去，没有一个赞成。有的是说，哦，既然主这样好，他就说好吗，那你就去神要你去建立教会你就去嘛，齁，那建不成了你再回来嘛，齁。那可是我愿意顺服，可是这在美国已经快七年了，我自己回想真的神的路径都低下自由。我就觉得那样顺服神所蒙的恩典何等的大。何等的大！而我那时候，神呼召我来美国的时候，是我身体最糟糕的时候，好，慢性气管炎，好，那 一天吐痰都不知道吐十几次几十次，这样就是黄色的痰，黄绿色的浓痰。那可是我到洛杉矶一段时间以后，那还要讲那么多道，主反而医治我的慢性气管炎，主医治了我的慢性气管炎，我现在都好了。好，那我们就是这个叫极穷之间，极穷的时候还愿意献上，对不对？我的气管已经弱了嘛，而且这么弱，可是又变成一个人要来拓荒。我们在新竹一个月才讲一篇道，但是你到洛杉矶，你一个人什么都要你带，什么都要你讲。好，那可是神反而让我的气管强壮起来，所以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在你越无有越弱的那一点，越干旱的时候，你愿意顺服神而献上，顺服神而献上。那我们这一位姊妹呢，她自己体会到，她说她好感谢主，她都没有跟神要求要神医治她，就是无条件的顺服神去做那个录音的工作，她就这样得医治。那你知道吗，当你顺服神的献上，不但是你那个干旱得着雨水滋润，而且呢你跟神的关系会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一个灵性的跨越的往前。身体得医治还是小事，但是你灵性会一个跨越的往前。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常常在你干旱的时候，你觉得这方面我怎么有办法，可是好像有这样感动，或者神家有这样需要，我就愿意献上。向我们报告，好，儿童主日学需要老师。好，那如果有人留意听啊，神家的孩子需要有人照顾，神家的孩子需要有人带。好，虽然我没有口才，主啊，你愿不愿意用我？主，你愿不愿意用我？你愿意把自己这样祷告献上，你会发现神就开始给你口才，神就开始赐给你。好，我三姐前几天还跟一个弟兄讲，他说我都不知道我妹妹为什么会讲道，从小就不是有口才的人，我都想他怎么会讲道呢。好，对，圣经上讲说，我若有人服侍我，乃是照他，就是说你有愿做的心，就是一颗愿做的心，神就用你。神不需要那个非常有恩赐的人，知道吗？神只需要顺服的人就够了。非常有恩赐的人，有时候他不需要神，你知道，他自己来，所有的服侍都我自己来就够了，不需要神。但是呢，越是无有的，你就越要紧紧的依靠主，问主，仰望他，所以神的旨意才能够畅行无阻。那以至于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夸口的都当指着主夸口，他就是用那个软弱的无有的。所以你越是在你干旱的时候，正是神要降下倾盆大雨的时候，你知道吗？而那关键点就在乎你愿不愿意顺服的献上。像有一个姊妹啊，她去参加一个牧师在带领的一个可以就是的一个聚会，好，那她就请这个牧师为她祷告，好，她说她这个胃很痛啊，还有家里有这些需要啊，这样齁，他请这个牧师为他祷告，这牧师说你先禁食三天，我再为你祷告。好，那然后牧师就问他说，那你胃很痛齁，因为他常常胃痛的这样打滚哦，那牧师说，那你胃很痛你能不能禁食？他说没关系，可以可以。因为他觉得牧师既然要他禁食三天，好，他就顺服，他就说可以，他真的就禁食三天。好，他说好奇妙，他禁食三天居 既然没有一点觉得哎呦胃酸过多啊很痛苦啊，或者是这个很想吃啊都没有，他三天还要煮饭给家人吃饭。那而且呢禁食完以后呢他发现他的胃反而更好一点。他现在的胃不会像以前痛的这样打滚。那可是呢他介绍另外一个朋友去，那个朋友呢去牧师也是跟他讲你先禁食三天我再为你祷告。结果那个朋友就说哦不行我有胃痛我不能禁食。那牧师就说那好不好，那你不能禁食三天要不然那你就禁食一天好不好，他说不行一天也不行。那牧师说那要不然你就这三天每天都禁食早餐一餐好不好，他说不行我不行我胃痛我不行。所以他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那牧师也没有为他祷告。你看人就是这样，我们常常看见我干旱呐，我没有水煮，你怎么还要我倒水啊？而且还是什么四桶水，然后还要倒三次哎，啊还要倒三次，啊倒到那么浪费，还要满出去，说啊不行不行，我这水很宝贵的，已经干旱三年了，还不知道干旱多久。这水不能这么浪费，这就是倒在台上啊，没什么意义吧？这水要喝啊，喝啊，很重要。可是他愿意顺服，这样去倒，倒在祭坛上，就这样，看起来像是浪费，而且多浪费啊！神就降下火来把水烧掉了，神不是使那个水就变成江河一样，哇，那我们可以去？没有，烧干了。烧干了，如果你在那叫说主啊你真的太浪费了，主就不会降下这个倾盆大雨来了。烧干了他还欢喜，主你真是神，耶和华你真是神，神就降下倾盆大雨来，他们整个干旱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在你生命的里面你有哪方面的干旱，你是不是该仰望主，你在哪一方面该献上，是不是你常常一直看自己的无有，看自己的痛，看自己的干旱，而使神的丰盛一直没有办法流到你的身上，因为你一直定睛在你的软弱，你的干旱，你的痛，你没有定睛在神的丰富，神的命令上，所以你就继续干旱继续痛。那像有时候夫妻间有一些争执，有一些吵架，当然我们最好不要吵架，可是夫妻总是有时候会比较厉害的沟通，大声的沟通，总会有这个时候的时候。那接着呢你就觉得我不好意思举行家庭礼拜了，对不对？如果丈夫有一点比较这样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呦等一下啊，今天家庭礼拜就不要举行了，我怎么好意思再来赞美神呢？或者是要来聚会的路上，或者在家里，你知道魔鬼的诡计真的是这样啊，每一天哦差不多要出门来敬拜神哦，就是给你搅一搅，好，两个人啊就问着一点点小事啊，就是会斗嘴啊什么，然后就带着很不愉快的心情，那有的干脆就不去了。好多家庭都这样中魔鬼的诡计，他的诡计是一样的，只是他们基督徒要快点醒悟，从别人身上记住魔鬼有这个诡计，就是每次要去赴神丰盛的宴席的之前，他就各方的拦阻，使你心情不愉快，算了算了不去聚会，然后你就错过神的大祝福，这就是他的诡计。那或者呢你不敢没有守主日，所以还是来聚会，但是来聚会呢太太坐在旁边，我就不好意思赞美，因为我刚刚很大声的吼了他一句，对不对？ 所以就不好意思赞美。啊，我如果赞美他会觉得我很假。这是错误的观念，你知道吗？你就是要在这个极穷之间，极穷的时候要献上，你要在你最觉得自己最糟糕的时候，才刚发了大脾气的时候，觉得自己真是无可救药的时候，而觉得对自己真是灰心透顶的时候，你这时候要献上感谢的祭，赞美的祭，神就要降下他的同在来带领你越过那个忧郁谷，那个灰心谷，你知道吗？这是神做事的法则。那我觉得弟兄姊妹有一些观念哈，要被更新。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就说我很不喜欢我妈妈，我很受不了我妈妈，你知道我妈妈怎样？我妈妈可以这样骂我们哦，骂得这样很大声哦，然后电话铃一响哦，他就喂，请问哪里找啊？他说我觉得我妈好假哦，好，那他很受不了，受不了他妈。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妈没有错啊，那你要他妈，你要你妈妈怎么样？你要你妈妈拿起电话来，喂，你做什么？是不是？你妈妈这样叫做不迁怒嘛？对不对？这个叫不迁怒。孩子错了，或者你跟先生不愉快，你在骂他，那是一回事。但是电话中的这个人并没有得罪你，对不对？所以你对人家当然要有礼貌嘛。我说你怎么会这种观念呢？觉得你妈很假。我觉得你妈妈这很对，她叫不迁怒，对不对？你看，有时候我们人的错误的观念，一直去定人的罪，还有定自己的罪，那都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我觉得你妈妈表示她控制情绪自如嘛，对不对？该责备的就该责备，该尊敬的就该尊敬，对不对？该礼貌的就礼貌。这个是很好啊，他控制自如，你怎么会把他觉得你妈很假呢？就我跟那个弟兄讲了以后，那个弟兄就说哦对哦，他从此对他妈观念就改变，他就不会再这样看他妈妈了。好，那我们对神也是要这样子。好，我们每一次我们刚刚会发脾气，或者刚刚犯了罪，刚刚错误了，觉得实在犯错了，你应该一个成熟的人就说，主啊，是的，我的本相本是如此，因为罪人就是会犯罪。好，主，可是我要因着你却这样的爱我这个罪人，我要来赞美你。你知道我的本相，我是这么坏的，我是随时都会爆发的，但是你却仍然爱我，你仍然接纳我，我要因着这样爱我的主大大的欢喜快乐，我要赞美你。所以啊，你刚刚发了脾气，你刚刚犯错了，你现在应该赞美更大声，你知道吗？哎，应该赞美更大声。那我盼望我们从今开始大家都有正确的观念，当你的另一半在家里犯错了，现在会赞美那么大声，你要为他拍掌。感谢主，你的另一半真的是得胜，他真的得胜，得胜他天然的情绪，得胜他天然的情绪，你不要去压他说你这么假。好，那真的是得胜天然情绪。弟兄姊妹，你不要看有些人，哇，他怎么每次都赞美那么大声？我们以前有人就问一个弟兄说，哇，我觉得你好好，你好常跟主的关系这么好，那你每一堂聚会都赞美那么大声？他说，因为我征战很多。你知道吗？还是因为征战很多，因为功课这个很不容易，那考试的压力紧张，家庭父母没信主给他的压力，所以他有很多的不容易，所以他需要大大的赞美，大大的赞美，一直让神的同在来帮助他，提升他，越过他天然的情绪跟感觉。那所以大家要明白赞美真实的意义是这样， 赞美就是把自己献祭，就是献祭嘛，就是我是一个生物寄生，我杀掉自己献给主，我没有自己，我因主而欢喜快乐，这是赞美嘛。所以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你越觉得心情低沉，越觉得很难过，这个环境压力很大，你越要大声的赞美，让你越过这一切。那所以弟兄姊妹，在你觉得你的光景来到个干旱的地步的时候，你要献祭，你就能够丰富起来。你如果越快学会，每一次你里面下沉啊，难过，觉得前途茫茫，没有把握，很没安全感，或者为什么是很忧伤痛苦，那时候你快一点献祭，就在那时候献祭，你会发现你那种期限就越来越短，很快就越过，很快就越过。你不要一直要使自己这个已经干旱到干到不能再干了，然后才有气无力的愿意赞美主，是吧？你快一点献祭，一点什么事的时候就快点，快点献祭，你就一直可以经历神的丰富的恩典。那很重要的就是不要灰心，太重要。你看我刚刚讲的那一位姊妹，手臂手腕，她的右手臂一共痛了一年十个月，左手腕痛了十一个月才得医治。那在这个一年十个月的过程中，她有祷告，对不对？弟兄姊妹也为她祷告，可是神就是没医治，没有完全的医治啊，而且左手腕是完全没医治。可是呢，他并没有因此觉得主啊，你都不听祷告，你看你都爱别人啊，如果一听别人得医治就下沉，那我看他永远不会得医治了。他没有，你因着别人得医治更感谢赞美主。然后呢，就是留意神家中有什么需要，神家中有什么需要。虽然我这个残废的人，我也想要为神摆上一阵，我有什么能为神做的，我就想为神做，没有想到自己，只想到神的需要，神家的需要，神就顾念他的需要。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有一些人他来要我为他祷告，我根本没有信心为他祷告，因为我知道他还没活在神的法则里面，他是不愿意来活在神做事的法则里面，我为他祷告不会有用的，是吧？所以我们很需要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就是你更多来顺服他，讨他的喜悦，你在你各方面的穷困底下，你不顾自己，只想到神，只想到讨他的喜悦献上，那你发现你没有求什么，神很多就自己来供应了，就来供应。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孩子是不是就是妈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妈妈我帮你扫地好了，妈妈我帮你捶背，妈妈我帮你拿拖鞋，我帮你倒茶。你有没有觉得像这样的孩子他不需要求什么，你就在街上看到什么玩具就很想买给他，对不对？你看到有什么好的就一直想要买给他，为什么？因为这么贴你心的孩子，你就一直想让他快乐，对不对？像我们当中做父母都是这样，他不需要求什么，你就一直很想到他的需要。所以神的儿女要认识，我们的父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常常在爱里面来摸到神的心，在爱里面来顺服他，讨他喜悦，好，那么柔顺，你会发现父常常会主动来顾念我们的需要。那我有一次去服侍，就是我回台湾之前，有一天我要去为一个人祷告。那一天呢，我就是定规都是固定那一天的中午为他进食祷告。那可是那一天呢，到中午的时候，我先去一个人的家，那个人就一直邀我在他家吃饭，好啊，那哎呀。煮火锅这样，我实在很饿， 好，而且我身体很累，好，我又睡眠睡得少，好，又很饿，好，又实在很想就留下来吃，想说明天再去为他祷告，好，或者明天再进食，今天就算了，好，可是就觉得不行，好，就觉得不行，我不能体贴自己，好，我要守信，所以我就说哦，我不吃了，好，那虽然我很疲累。又饿又累又想睡，好，感觉上会觉得那这样去祷告哪有什么能力呢，对不对？可是我就还是去了，我去了那一天为他祷告，那个神的同在我从来没有过，那么大，整个笼罩所整个的那个四周围，还有那个那么荣耀，真的是极重无比的荣耀，我就在那一直享受，一直享受主自己。虽然我是去服侍他，但是我在那一直的享受主自己。好，我就觉得还好，我今天献了祭，对不对？有时候就是在我们极穷之间，这也是一个极穷，就是你体力觉得很匮乏，又很饿又累，就在一个极穷之间，你愿意献上。我们看诗篇63篇第一节。诗篇63篇第一节701页，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好，那我看大卫也是这样，大卫呢，他说他在旷野，他在那个小诗有写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个诗。好，那大卫他在旷野的时候，他是旷野是干旱，而且他疲乏，因为大卫在旷野常常被扫罗追赶追杀，他的生命那个心理的压力。好，那还有呢，在这个干旱环境是干旱，心理是很一个威胁，一直永远追着他，而这个仇敌又是他不可以杀的，因为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他在这样的干旱又疲乏又没有水，我们会怎样？我可想水，对不对？或者我可想睡觉。好，那但是他没有，他说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所以在我们觉得身体最疲累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愿意献上渴慕的祭，渴慕的祭，你知道吗？就在这时候你最疲累，我们不是最想念床榻，而是最想念主，百事不爽，在你最累的时候，最疲倦的时候，那时候你愿意说，主啊，我可想你，先来亲近神。那时候神的同在都是很特别的，他同在就是很特别的，这就是他做事的法则。所以你每次一回到家，你觉得很渴，你觉得很累，你愿不愿意先花一点时间，5分钟先来亲近神？那时候神的同在是最丰富的，因为他知道你真的要他，你真的要他，你不是要他的医治，要他的祝福，而是你可想他，所以主就会倾倒他的自己的同在在你的身上。最后我们看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到第三节。
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
谢谢。
那个马其顿的众教会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他们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患难大试炼，他们仍然献上喜乐的祭，这是没有满足的快乐。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很穷可是捐的特别多。那这个就是神做事的法则，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那我们这个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不只是金钱，我们的时间啊，时间真的好穷哦，因为好紧哦，实在没有时间，可是我还愿意献上给神。哎呀，我身体就是这么软弱没有力量，可是我愿意在这个时候，主啊，你让我为你做什么，献上给神。你常常是在这样的时候，你献祭那个恩典特别大。我讲过，我们有一位弟兄，他那时候他去探访，那探访了一天下来，他非常累非常累，他回到家已经累得不得了了，好想倒在床上睡觉，可是呢他就坐在那个地方想说先亲近主一下。没想到那个同在那么大，他说好像在特会一样，那么大神的同在，然后他就一动不动就在那个地方，那神的同在那么大，就一直运行在他身上，一直运行在他身上。然后他就发现他的房间哦，就像好像那个光哦，越来越亮，越来越亮，那个荣耀那么大，到一个地步，就像倾盆大雨一样降在他身上，他大大的被圣灵充满，他所有的疲倦都没了，而且那么喜乐，大大的被圣灵充满，这也是在一个极穷之间的献上。那所以不要常常看我们的有限，而愿意在你极穷之间，你愿意献上，你就可以常常经历神倾盆大雨的祝福，神就可以救我们脱离干旱之地。所以我们不无论我们现在处在任何的干旱，你愿不愿意献上，愿不愿意献上。也许你处在一个干旱是一直都没有对象的干旱，那你这时候愿不愿意献上，就是不要看自己有没有对象拼命为自己去找对象，而是你拼命来为主找对象，就是我要成为主的心腹，我也要为主寻找他的心腹。那你发现神不能不把一个最合适最好的对象赐给你，真的是这样，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信实的人神以信实待他，圣福的人神不能不倾倒他的自己在你的身上，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求主让我们知道他这个做事的法则，以至于我们敢把自己全人献在坛上，献在坛上。主，我有哪一方面我一直的这么干旱，一直的缺乏，是不是我没有献上，我要献给你。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26首，颂赞诗选326首，全献在坛上。我们起立唱。这个献上要有一个这个关键点，就是我献上不是为了要得，你知道吧？就像我们那位姊妹，她去圣福去录音，不是为了要得医治，她就只是单纯的、无条件的、甘心乐意的、欢喜快乐的去圣福而已。神才是。如果我们每次献上就说主啊，那你怎么没给我？好，献上就是本着他给，那个你的心不对。因为神至终是要得着你的心，至终是要改变我们这个自私的性格，成为神那个给予的性格。好，所以我们这个常常就在这个关键点上没有对了， 以至于神的丰盛没有办法吃下。所以我们献上就是甘心乐意的，无条件的，欢欢喜喜的，为爱他而献上，那你就可以尝到他一切的丰盛。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把副歌背起来哈。
天天在唱颂主耶稣，我心中有你的呼，我喜欢是不能拥有，我要全心一次，我想为你，我想为你，你能为我
我们下个月很快会开始要改选同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神的家中，你从来没有献上你一己之力的，你仰望主，主啊，有什么我可以献上的，我可以为你的家摆上的，你可以写一个纸条投在奉献箱，我对哪方面有负担，虽然我没有恩赐，但我愿意摆上自己。好，你愿意写一张纸条，你的姓名电话投在奉献箱。好，我们看主来带领。好，我们真的是在神的家中，像我们刚刚我讲的那一位姊妹，她就是觉得说，我虽然不能显在人前，我这么害羞，我讲话常常表达力不好，可是主啊，我就是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她就是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主就告诉她，你看主告诉她录音，其实主是为了要祝福她，主为了要祝福她。好，那我以前在洛杉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姊妹，我那时候只是租一个房子哈，三房一厅，在客厅聚会。我们那个有一个姊妹，她的家很有钱哈，那可是呢，她就带着她的孩子来到我住的地方，就告诉她的孩子说，这是神的殿。因为我们就聚会在那个地方聚会，所以他就说，我要带孩子从小就要来神的殿，叫他要开始来打扫，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儿子来叫来我们聚会的地方来打扫。好，这是线上让他的孩子从小就知道在神的殿中服侍，他就是很会这样教他的孩子，所以他的孩子现在好爱主，一个青少年啊，现在是大学哈。那么有为的青年人，所有同学去做那个不好的事，那种他都不跟着，就是出淤泥而不染。然后呢，他就是愿意献上自己去中国大陆参加一个团，去中国大陆教英文，然后去传福音。好，那这样的孩子都不被妈妈担心什么，他就是整个想要服侍主。因为这个妈妈是有智慧的妈妈，从小就带着孩子要来神的殿中摆献上。好，我们再从第一节开始唱。
天天在唱颂主耶稣，我心中